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里不辱使命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0日。那一年我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本地看守所。当时没觉得有什么怕心，只是觉得不能天天出去救人了，心里空落落的，很着急。看守所里几乎每天都有新来的或离开的形形色色的人。面对这些生命，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们不也都是人吗？也许都是当初从天上下世来得法的，只是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迷失在人中了。他们来到这里，明白的一面肯定是来得救的。大法弟子不能让他们失望，不能让他们失去这得救的机缘。我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我也决定将计就计，换个环境在这里继续救人。我首先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己，做事多为他人着想，主动接近他们，帮助他们，经常和他们聊天，开导他们，宽慰他们，帮他们解开心结，让他们感觉到大法弟子的善。我给他们讲中共邪党的假恶斗本质，给他们讲天安门子坟真相，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讲贵州藏字石，讲三退保平安。在那郁闷枯燥令人窒息的看守所里，大法真相无疑就像一股清流涤荡着他们的心灵，让他们看到了生命的希望。他们几乎是明白一个三退一个。后来又来了一位同修，我俩就互相配合，一起讲真相。一个曾经的企业家告诉我，他不止一次被抓，前前后后几年了，到现在还在看守所。他是党员，他说，我退。一位多次进京上访维权的老人，几次被抓，体弱多病，明白真相后痛快地做了三退。他还常常在监室里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整个女监都听得到。一个聋哑人，他既不会说也听不到。我想这样的人在外面很难听到真相，来到这里能见到大法弟子，这就是他得救的机缘到了。他认字，于是我用手在他的手心上一字一字的慢慢的写真相。明真相的常人也在他旁边帮着比比画画，他终于明白了，三退了。之后他经常在我面前竖起大拇指，还让我看他的嘴型，他在念法轮大法好。有一个外国人进了看守所，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肯定也是来得救的。一有机会我就一字一字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不长时间他就会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经常大声说。讲真相中有时也会遇到干扰，有一次一个诈骗犯对我说，你天天这么讲不怕被人举报吗？我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他们都知道在哪里我们都要救人，其中包括你。他咧了咧嘴，不再作声。 此后这人被转到别的监室，听说在那里他也得救了。得救的离开了，新的又来了，就再救新来的。每每想起他们得救后的喜悦，仿佛就在昨天，这也不断地激励我，在师父为我们留下的不多时间里，多救人，救更多的人。下面写出几个实例与同修分享。小 A 30多岁，因非法经营从外地被关押到本地看守所。他寡言少语，每天只是使劲地干活，分内分外的都干。听说他的事挺大，跨省市，涉及到好多地方，好多人，他也因此压力很大，不知会被判多少年。我给他讲真相，他说从未听说过法轮功。于是我从大法基本真相讲起，讲大法的美好，大法救人的超常，大法给人带来的福分。他听明白了，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之后，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我又告诉他说，心中常常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你带来福分的。他又笑了，点点头。半年多以后，他的案子开庭了。那天上午，他带着忐忑不安、忧愁焦虑的心去了。天近傍晚，才见他满脸开花似的跳着回到监室，报告给大家一个大好消息，他被判三缓三，马上就和来接他的家人回家。小 B 40多岁，他大气，爱帮助人，他总说自己没罪，被人构陷才进来的。他还常讲他刚下车就被警察绑架的情景，警察在大庭广众之下用他的裙子盖住他的脸来羞辱他。他还说派出所检察院的人到现在也没说明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每次听他诉说之后，我都给他讲真相，启发他的善念，让他知道这个世上还有大法，还有好人，讲中共的暴政腐败，劝他三退保平安。他毫不犹豫地做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几个月后，他被无罪释放。小 C 不到40岁，因吸毒进了看守所，很快就被判了三年。就在他被送监狱之前，警察又发现了他新的案情，而且还不小。办案单位告诉他要加刑，至少要判五年以上。本来整天昏昏沉沉睡大觉的他，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那种不在乎，变得心情沉闷，郁郁寡欢。有一天我在和别人讲真相时，他也在场。另一位同修对他说，你都三退了，会有福报的。他立即举起右手，大声说，我自愿退出中共邪党，不做他的陪葬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长时间，他再次开庭，仅加了一年刑。小弟30岁左右，因经济问题第二次被关到看守所，他很害怕，头两天整夜睡不着觉。因睡在我身边，他总是在夜里握着我的手说怕这怕那的。白天我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来救人的，共产邪党是恶魔，是来毁人的。我对他说，退出曾经加入过邪党组织，你就不归他管了，你也就不害怕了。再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就会保护你。他听明白了，做了三退，从此不但夜里能睡觉了，还在中秋节前被释放回家了。我被非法关押的第二年，看守所增加每周日30分钟的讲传统文化故事的时间。我就想，如果能利用这段时间讲古论今，给讲真相救人多开一个窗口，那救人的力度会更大。真是心想事成，师父帮了我。刚开始前十几分钟是别人读狱警找来报纸或杂志中的一些文章，剩下的时间我讲传统文化故事。 不长时间就没文章可读了，于是大家就让我独揽这段时间，专讲传统文化故事。玉警也同意了。我很珍惜这30分钟时间，每次都精心准备，采用不同的方式讲。我讲了红眼狮子的故事，六尺象的故事，讲了苏东坡、黄庭坚轮回转世的故事，讲了三世业债一世还，石头会说话，神木如电，善恶有报丝毫不爽等故事。记不清讲了多少故事，只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智慧，我才能这样不断地讲，不断地讲。明慧广播中的神传文化的故事，能记得的故事讲完之后，我就凭记忆到古典名著中去搜索。就这样一直讲了大半年，他们爱听，我也爱讲。这为颠覆他们无神论观念，转变现代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他们明白大法真相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同时也让他们懂得了如何做人，如何做好人，善恶有报的道理。有一次玉警和我说，看你讲得挺热闹。我说，你听到了？他笑了笑又说，那你就好好讲吧。我想他也是听明白了，真心的希望他的生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年之久，每天被罚发正念，修好自己，多救人。我和同修没统计过救了多少人，只是不断的填名单、背名单，有时我背他听，有时他背我听，生怕忘掉一个人，谁离开了就把名单带出去，我们就再救人，再背名单。有一天我在似睡非睡时，突然一个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圆圆的大水池，池水清澈见底，池水四溢，池底中央还有一块圆圆的大大的鹅卵石。我猛然醒来，这圆圆的池，圆圆的鹅卵石，四溢的池水，一个意念打进来，我该回家了。不久检察院退卷，我被无罪释放回家。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感恩师尊让弟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救人，感恩师尊让在这样环境里的世人还有机缘得救。佛恩浩荡，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师父在给我们拖着救人的时间，弟子唯有精进多救人，以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救人的基点上看问题，作者大卫，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2日。这是一篇四年前的交流文章，前一段时间澳洲 ABC 播放负面报道的节目，之前还有美国的媒体负面报道，我们的真相主页也被脸书大量封锁。 ABC 的预告片我看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说辞就是法轮功支持川普。这个事情出了后，我和同修也在交流为什么在全球围剿中共邪党的情况下出现这个事情极不寻常。我们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部分，不要动不动就说是邪恶干扰，要多找自己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再一个呢，就是被干扰。被干扰， 你不能老是觉得谁干扰了我，我要消灭他，谁干扰了都不行。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我真的要问一问你们，你是在真修吗？你真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吗？在讲清真相中，是以对迫害法轮功不满那种常人心在做，还是真正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证实法，救度着众生？第二部分，站在救人的基点上看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媒体、自媒体，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报道角度，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是媒体，人也能理解。但是媒体、自媒体本质上是给常人看的，是用来救人的，他们的观点、立场不是修炼人衡量好坏的标准，也不是讲真相的标准。在目前，修炼人应该考虑怎么有利于救更多人。但是有的同修就是热衷于表达支持川普，反对这个党，支持那个党，等等等等。大家设想一下，反对川普的人也不少，他们如果看到一个学员身份的人支持川普，他们是不是可能马上对大法印象就不好了？反对民主党，那民主党怎么看待大法？这些负面的印象不是邪党造谣宣传造成的，这个生命怎么办呢？我们是来救人，要为众生负责，不是来表达我们自己对政治社会的看法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可能在现阶段也好，再过一段时间也好，政治上的变动啊、变化呀，会很吸引人。作为大法弟子，我想经过这十多年的严酷考验走过来的，那应该看得清楚，人世间的事情，它就是人世间的自然变化。我当然知道，这都是神的系统安排，就是这样，不要去参与常人的政治。在师父评语文章《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师父评语中，作者写道，首先我们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师父正法是在救度所有的众生，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只要不对正法犯罪，甚至连中共这样在历史上已经犯过太多罪孽的邪灵，只要不对正法犯罪，都可以被善解、被救度。这是怎么样的慈悲？这是怎样的不可思议的殊胜？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作为大法弟子住持正法，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围绕正法的需要在做，围绕救度众生的需要在做。修炼人能力大，不用实际干什么，思想中这样想就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果个别同修这样的认识，那只是个人修炼的问题，可是如果更多同修这样认识，就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比如媒体的负面报道。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有很多在历史上传正法的都被迫害死了，触及了人的观念，触及了人的利益，人都会用人心去对待。神运表现上是演秀，爱看不看，还不白看，还得花钱，还花挺多钱。你自愿来看的，不看你就别买票，好像没什么说道，我就是演秀，但是众生都在等着。谁也想不到用这样一种形式来救众生，因为社会到了这样一步，历史的教训也很多。不管怎么样吧，大法弟子我们是在想办法救人，就是那么回事。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我理解人类社会的负面因素蠢蠢欲动，我们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要正确面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要慎言慎行，为众生负责。修炼人应该非常警惕，没直接针对大法迫害的， 就不是我们现在应该处理的问题。不管是政治形势的变动、党派之争、左右之争、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争、变异文化和观念之争、科学和信神之争、对某某人的看法等等，要么是常人的事情，要么是下一阶段要做的。修炼人不应该对此津津乐道或者愤愤不平，应该把重点回归到讲真相上来，站在救人的基点上看问题，不去触动人负面的因素，救更多的人。现在的生命都是可贵的，修炼人不要介入世俗的党派之争，两党里都有好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看一个生命啊，是看一个生命的全过程，历史上他做了很多的大好事，甚至于为证实法都奠定了很多的业绩，今生没做好就不救度他了。上述交流不是说讲真相中政治题材或社会题材的真相资料不能用，只要能救人就能用，但是一个是我们心态要摆正，我们是为了救人，不是在表达我们对政治社会的看法。第二个是智慧的用，不要让人因此对大法有负面看法，比如如果在脸书上讲真相，可以把政治社会题材的真相资料单独放一个主页，不要和大法真相混在一起。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即事见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2日。有时候我外出发挂历，一大包挂历一下子就被抢空了，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抢挂历，拿到手一看就说，咋是法轮功的？旁边就会有人说，法轮功的多好，保平安度劫难，拿着吧。我也经常遇到明白真相的人，拿到挂历后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下是我最近在集市上讲真相救人的一段经历。那天我到集市上讲真相，我将真相挂历给了一位中年女子，并给她讲真相。对方一听是法轮功的，就不愿意要，也不愿听真相。这时刚好过来两个明白真相的人，大声说，我要，我就喜欢法轮功，保平安躲灾难不要钱，哪找这么好的事。这个不愿意要挂历的女子一听此话，拿着挂历就走了。旁边一位赶集卖货的商贩大姐说，这么看着，大概有60%的人都相信法轮功好。我边发着挂历，边讲着大法真相。过来一个中年男子，看见是法轮功的就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倒共产党。旁边的大姐劝他别喊了，说，小心把你抓去。看来许多人心里都明白共产党坏，只是嘴上不说罢了。看到一辆三轮车上坐着好几个人，我就送给他们挂历。他们说早三退保平安了，特别相信法轮功，还都要几本挂历要送给亲友。我说，大瘟疫是来灭中共的，明朝就是伴随着瘟疫灭亡的，现在改朝换代在即。我没说完，他们就接上了，改朝换代好。有个人问，改朝换代谁来执政？我说，不管谁执政，中共灭亡都是好事。大家开心地说，是好事，江山轮流坐，我们有大法保佑，要好好活着，能赶上共产党亡，有个新社会。大家欢笑着边说边走了。
许多明真相的人接过挂历，听了真相后都要骂几句共产党，有的甚至说共产党太坏了，老百姓没有枪，没法对付他们。我说不用枪炮对付他们，各种灾难大瘟疫是来收他的。你看手机上总有人发信息告诉死人的姓名，死的都是大官大人物，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老天爷收坏人留好人。我将一本挂历给一个30多岁的男子，我刚开始给他讲真相，他反倒给我讲了一通。共产党真不是个东西，真正是穿着合法的外衣干着非法的事情，打着正义的旗号干着最邪恶的勾当。你看那些城管追的小商贩到处跑，一旦被抓就被连砸带呛。上面说公安在保卫民众安全，咋保卫的？电动车走在路上都要被劫被罚款，汽车停车不知道为啥就被罚款还被扣分，贪官遍地无恶不作，贪污千万都是小数目，法院的吃两头，不送礼有理也不判你赢。他是个明真相的，我就赶紧给他做了三退，他高兴地说谢谢。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理有据地控诉中共的恶行。也有许多民众对大法赞不绝口，他们喜欢我们的真相资料和大法弟子做的各种挂件，他们不怕邪党，就在车上挂着。过去劝民众三退，对方要先看看别人退不退，别人不退他也不退。现在情况变了，许多人都是自己做主，别人不要资料自己要，别人不三退自己退。一个中年男子要了挂历做了三退，他的同伴不要挂历也不三退，还对这位明真相的伙伴说咋不怕抓你呢？他回答要本挂历保个平安能咋着了，我不怕。一对夫妇像是退休干部模样，给他们挂历不要，不听真相走了，结果转了一圈又碰上了。我手上只剩下两本挂历，我想这两人肯定是有缘了，就又把挂历递过去，两人不要。我就赶紧说瘟疫并未离去，保平安避瘟疫很重要。你看医院里住满了孩子，高烧40度不退，该住院的现在没床位，还得托人找关系才能住医院，全家遭罪又遭钱。那个女的停下脚步回头说是呢，医院里推躲孩子。两个人继续走了几步，那个男的突然回过神来对妻子说那就要个挂历。他们过来要走一本挂历赶紧走了。许多人以为瘟疫过去了自己很平安，不想听真相。我告诉他们过去谁听说过白肺，现在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有大白肺，这是典型的瘟疫，而且是绝症，医院里不告诉的秘密，遭罪遭钱还没治好，短期内治好了也还会反复发作，最后是人财两空。医院里不告诉你这些，因为医院是挣钱的，老百姓也知道医院里都有白肺，不知道那是瘟疫。人们听明白了，只有三退保平安，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度过劫难，也就三退了。有的人迷信邪党中毒深，我告诉他们中共宣传无神论，但是你看那寺庙里烧香拜佛的都是大官都是党员，他们自己去求神佛保佑升官发财身体健康，却骗咱老百姓说没有神佛，目的就是不让咱们相信神佛，不让神佛保佑咱们，咱们不能总上当。天灭中共大瘟疫，党团队员都是他的一份子，都会跟着遭殃，咱们退出来躲灾难避瘟疫，真名化名小名都可以，圣名三退神佛才会保佑咱们。许多人听明白了，愿意得到神佛的保佑， 欣然三退保平安。我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灾难避瘟疫，危难来时命能保，把福音带给家人和亲朋邻里。又一天，我赶集去晚了，那个商贩女主告诉我，有一个人等着要挂历，等了好一会儿才走的。我觉得很抱歉，来晚了，没能让对方拿到挂历。有的接过挂历，高兴得合不拢嘴，说：“正找你们呢，终于碰上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习经文惊醒后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8号。学习师父新发表的经文惊醒之后，我有所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有一位朋友，几个月前移民到加拿大，后来他联系我时说了一件事，当时他还没有拿到驾照，出于侥幸心理也开车去上班，结果被警察抓住了。他跟警察耐心地解释，最后警察说因为他态度好不做处罚，然后罚了他300加元。他心里琢磨，都罚了300还说不处罚。他同事知道后告诉他，你这个罪是相当大的，可以直接被驱逐出境，幸好你当时态度好，这个罚款相当于没惩罚你。我对朋友说，我们到了人家的国度，人家收留了我们已经是非常好了，我们应该感谢人家，遵守人家的法律，而不是去违背。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只请他们给一个合法的身份，而不会要救济，因为我想回报他们，而不是拖累他们。美国的两大党派里各有做得好的，也有不足的，很多时候为了党派的利益互相较劲，至于原因我们未必都清楚，但是无论怎样，那都是常人中的事。但是在对中共的认识上，在遏制中共的问题上，两党越来越一致，两党中也都有很多人支持大法，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要他们了解真相，支持大法，他们就都有好的未来。救人直指人心，不看党派。国事与家事只是大小不同，原理都差不多。在我们家里也有一件很经典的事，大姐和大姐夫吵架离婚，大姐把姐夫一家人骂得很惨，同时姐夫也把我们一家骂了个遍。好奇怪哟，他就是没骂你们俩，这是气得哽咽的妈妈说的。我心里清楚，这虽然是两个家庭的恩怨情仇，但是我和妻子不在其中。我又想起了台湾立法院扩权的事情，弄得沸沸扬扬，我的思想也卷入了其中。这些天学法时，学到师父在2020年发表的经文致台湾法会中说，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由此我想，目前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超脱于人世间的是非，才能真正的救了众生。我又想起了俄罗斯，这几天我在动态网上看到了关于这个总统的标题，好像是有几个字，不要脸了。我就在想，如果换作我，看到了大法弟子这么骂我，我会怎么想，怎么做？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消息，一个小粉红说了很多大法的坏话，甚至于骂大法，但是当他看到了真相，非常痛悔，他得救了。一个中共的特务干了十几年的坏事，后来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 看到了中共在利用他，他明白了，还站出来揭露中共。经常看到明慧网上揭露迫害的文章，我都咬牙，那如果他直接迫害了我，我又会如何呢？那个绑架我的610主任，一想起来我就一股恨意。可是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是参与迫害那伙的，上当受骗上贼船的，你也得对他善。我自己就多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心态引起迫害者的变化，正面负面的都有。我看到还有这样的事，有的学员在外面揭露邪恶，写的文章不太善，有争斗心等等，监狱里的或洗脑班的警察等看到了非常生气，他们找不到写文章的人，就去报复另外的学员。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写揭露文章时带着恨的情绪，自己觉得很解气，甚至很解恨，也许是在加重同修的被迫害，而不是减轻迫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的亲人朋友同事，他们总能表现出那些变异的观念与行为，我以什么心态对待的问题，亲人间出现了矛盾都来找我评理，我如何对待？甚至他们经常烦我，经常侵犯我的利益，我又如何对待？能不能时时处处都保持修炼人的状态？这是我每天都要思考面对和实修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到不落入任何人与人的矛盾之中，对任何脾气性格的人我都与之和睦相处，我既不伤害他们，也不奉承他们，只与他们善意沟通，我只修炼自己，引导人向善，不干涉任何政治，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社会形态我都不迷于表面，任何人我都善待，我只反对迫害。心得体会都是写给我自己的，而不是打着师父的大法假装写自己，实则针对同修。我要接受师父正法，要用大法对照我自己。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北京部分弟子回忆李洪志师父传法时的故事一，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6月23日。有很多北京弟子很早就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亲自讲法传功的法轮功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大家的身体得到了净化，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期间我们经历了，了解了很多关于师父的故事。有些故事讲出来像传奇，但都是真实的。从中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师父为了救度我们，真是不知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磨难。大恩不言谢。只有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努力做好，达到标准，一心向善，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一，真正的高师。1992年， 在山东冠县有一个练道家功的老太太，想拜更高的师傅，自己将来好当气功师。他到处打听，后来参加了大法师傅在冠县举办的学习班。第一节课，老太太听完觉得李洪志师傅讲的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高，一下课就跑来对师傅说：小伙子，说话不要那么悬，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在这儿说大话，旁边可有高人听着呢。老太太听不能看见，师傅笑而不答。第二节课，师傅一上来讲的就是天目，老太太一听更悬了，心想，得，我算白说，索性也就不说了。这样一直听下去，听完第九节课，老太太全明白了，原来自己一直是在用小道的形式来衡量师傅，而法轮大法修炼是直指人心的，修得执着无遗漏才是关键。老太太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高师，这才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上乘功法呀。二，师父冷宫救大道。冠县法轮功学习班上有一位妇女，她的女儿叫小磊，善良又漂亮，但却是个弱智孩子。一天下课送师父走，小磊的妈妈让他跟老师说再见。小磊说：我的师父在冰川里。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以为是一个孩子在顺便说傻话。讲完课，师父要带随行的工作人员去灵岩寺看看，车开在半路上，师父做了个动作，随后出现了一位道长，身穿紫色道袍，白色长髯飘散在胸前，手拿拂尘在路边盘腿打坐。小磊的妈妈以为是来接他们的，师父说：不是来接咱们的，是我把小磊的师父救出来了，他的师父不是在冰川里，而是在冷宫里。这时大家才明白，小磊也不是个普通的孩子，是为救他的师父转生来的。妈妈回家时，小磊忽然对他妈妈说：妈妈，妈妈，你可真是我的好妈妈。三，土地神为师送水。李洪志师父一行开始上山时，忽然来了一位妇女，头蒙白巾，提着一壶水，一句话也不说，就跟在大家的后面。随行的人问他是不是卖水的，他还是不说。随行人员想帮他提水，但这水他谁也不给，只给师父喝。就这样跟了一路，下山后，这位妇女又不知不觉消失了。师父告诉大家，这是本山的土地神。四，被师父拍了一下就明白了。1993年，一位早期的北京法轮功弟子，因为学练法轮功，他妻子非要和他离婚。一天，他与师父一起吃饭，边吃边低头沉思，要是因为练功离婚了怎么办？正想着，师父走过来，一拍他的肩膀，他立刻觉得什么都明白了，心里豁然开朗。后来师父在课上讲，有人因为练功，两口子干的都要离婚了，很多人都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过后你问问他，我练功你咋生那么大气呀？他说不出来啥，真说不出来啥。是呀，我也不应该生那么大气呀，那时就是发那么大的火。其实是怎么回事？在练功的同时，业力要转化，不施者不得，施的还是坏东西， 你得付出。选自转法轮业力的转化。五，不求治病反而好了。某学员参加了北京第十三期学习班，课上师父告诉大家法轮功不是用来治病的，但该学员可是带着治病的目的来的。他以前练其他功得了疫病，即蛇附体。他没对师父说，他不甘心，在学习班下课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不走，心想，我就趴这儿不走，看你指师父到底给不给我治病，以为这样师父就会来问他的病，但师父没理他就走了。再上课，师父说，有人趴在桌子上不走，等着我治他的病，你要是不要那坏东西，我就能给你清理。他后来慢慢听明白了师父讲的一些道理，心里说，我不要这个坏东西，指蛇附体。师父没有动手给他治什么病，他的病却好了。六，师父说，把法轮都练变形了。1993年底，李洪志师父在北京二炮礼堂办学习班，张丽英去参加了。他座位旁边有一位小伙子，一看到他就说他的腿做过手术。他很奇怪，这只是一个多年以前的小手术，他又穿着很厚的裤子，他是怎么知道的？一问，原来他早就练其他气功，开了天目。上课时，小伙子经常告诉他，这位老师可不一般，身后有万丈金光，这个会场里不止咱们在听。用手指着大厅上空说，那儿坐着一群穿古装的人，那儿坐着一群穿西装的人，都在恭恭敬敬地听。下课后，他们一起出了礼堂。小伙子说，这位老师是我遇见过的所有老师中讲得最清楚的，但我以前的功已经练了好多年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不能丢，还是得练我以前的功。第二天课上，张丽英听李洪志师父说，有人就这么讲还是不听，回去还练以前的功，把法轮都练变形了。
七，耳聋与罗锅不知不觉变好了。1994年1月，孙秀兰已经70多岁了，她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天津的法轮功学习班。由于从小患伤寒，落下了耳聋的后遗症，常年的劳累又使她变成了90度的罗锅。师父开始讲课了，可是因为耳聋，她怎么使劲听也听不见，心想，老师讲什么呢？我也听不见呀。正在着急，师父说，有人耳朵听不见，我现在就让他听见。随着这句话，他的耳朵就能听见了。他认真地听着，师父的话句句都入了心，越听越爱听。到师父下课，他才高兴地环顾四周，感觉很异样，就问身边的学员，你们看我是不是长高了？学员告诉他，不是长高了，是罗锅直了。他不相信，别人也这样对他说，他看看自己，还真是罗锅直了。八，女记者难以纠缠师父。法轮功学习班结束时， 很多记者想和师父照相，一些女记者肆无忌惮地挽师父的胳膊。孙秀兰在不远处清清楚楚地看到，师父既没有做任何让他们下不来台的动作，也没由着他们胡来。每次他们挽住师父的胳膊时，师父一动不动地站着，并没有抽出胳膊，可他们每次都挽空了。孙秀兰心想，这位老师真是正派，本事真大，我就学他的法了。九，咱们这都是缘分化来的。1994年5月，孙秀兰又参加了长春的法轮功学习班。来上学习班时，别人占了他的座位，他就找了一个小板凳，坐在第一排之间的正中间。师父看看他，笑笑说，咱们这都是缘分化来的。别的学员总想多见师父，就经常在入口等处守着，可是师父总是从不知什么地方就进出会场了。现在我们明白，师父不求名，也不让学员执着对师父的感情。孙秀兰从来没有堵过门，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巧遇师父。每次师父总笑笑说，咱们这都是缘分化来的。后来他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是一位年轻的清朝公主。十，辛劳的师父忘记了过年。1994年过年前，师父在济南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一天课后，有一位北京负责大法工作的学员的妻子，也是学员，给师父送来了饺子。师父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他告诉师父，今天是大年三十儿。师父这才知道，就让所有工作人员都吃饺子。大年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大年三十儿是家家户户都要团圆的最重要的日子。可是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在大年三十儿还在忙碌着，连过年都忽略了。十一，为私利随便使用功能的教训。1994年6月，是济南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一天下课后，傅淑兰冲了一壶滚开的茶，与芙蓉和另一位学员一起上街，走到路口遇上红灯了。傅淑兰是老学员，知道使用功能的事，就对芙蓉说，芙蓉，你试试能不能把那个方向来往的车给定住。芙蓉随口说了一声定，一辆车突然停下了。芙蓉觉得这是巧合，就又随口说了一声定，又一辆正常行驶的车停下了。芙蓉还觉得是巧合，就这样一连定住了四辆车。这下芙蓉可不由得不信了，他心想，坏了，我这不是干坏事了吗？傅淑兰和那位学员还觉得挺高兴，说这下可以过马路了。傅荣像做了坏事的小孩一样，也赶紧跟着他们逃走了。他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车正开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傅淑兰仰面朝天摔在了地板上，一壶滚开的茶水全泼在了自己脸上，水壶把他的前额打了一个大青包。另一个学员撞在车座靠背上，也疼得够呛，一时喘不上气来，憋得脸色蜡黄。芙蓉被别人踩了一脚，全车就他们三个受了伤，指使别人订车的傅淑兰伤得最重，已经知道有错的芙蓉伤得最轻。一下车，芙蓉看到傅淑兰额头上的青包和一脸的茶叶，一身的水，不禁笑起来。傅淑兰这时醒悟了，说，你还笑，咱们遭报应了。这时大家全相信了师父课上讲到的，从这个学习班上下去，每个人都是有功的，但不能为了自己的执着心随便使用功能，破坏常人状态，否则心性掉下来，功能就被关掉或没有了。都明白了，是他们刚才不遵守交通规则，为了自己痛快定别人的车，自己就会遇上急刹车，受了惩罚和警告。但师父还是保护了学员，那么烫的水泼在了傅淑兰的脸上，她却没被烫伤。十二，不如回去实修。 傅树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回到学习班上，前额的青包也一瞬间好了。他这次又执着起师傅能治好他的伤病了，对傅荣他们说，我就跟着老师走，跟一次病就好一个，哪怕就给老师拿电源插头，我也得跟着。一上课，李洪志师傅对大家说，有的老学员早就听明白了，他就是总要跟着我，你总跟着我，你不实修也没有用，不如回去实修。一下课，傅淑兰就惊奇又无奈地说，师傅怎么什么都知道呀？十三，现在谁还干这事呀？就你们两个吧。在济南附近有一座千佛山，山上有一个万佛洞，里面有很多石窟造像。傅荣的同学和他一起听师傅讲法，下了课，他拉着傅荣去千佛山，去给佛像烧香磕头。同学见到佛像就跪拜，还对傅荣说，这上面还真有佛啊，我能感受到他们在吸我的能量，你也来拜拜。傅荣刚往垫子上一跪，就觉得垫子好像是水泥做的，磕得他膝盖疼，赶紧站起来。再上课，李洪志师傅对大家说，你们敬佛可以，但不能求佛，你们非要烧香磕头，我们也不反对，也不赞成，现在谁还干这事呀？就你们两个吧。随着后来的学法，他们还明白了，佛是往外发能量的，魔才是往里吸能量的，如果不听师父的教诲，真的是很危险呀。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